周若冰举杯，他说，虽然这很难实现，但我依然感激你对我的信任和器重，我敬你。和蓝思红碰了一下杯，两个人对视着，沉默着喝下这虽然很芳香但其实很苦涩的咖啡。末了，蓝思红取出了手机，笑了笑，啊，让阿奇送你回家吧。两个人都怀着最终不能够达成一致的遗憾结束了对话。华灯璀璨的街上，阿奇那一辆黑漆锃亮的凯特拉克载着周若冰一路行驰。周若冰并没有觉察到尾后有一辆轿车始终尾随着死死的不放，他只是回味着刚才和蓝思红的交谈，牵念着眼下和大华反目成仇的现实，可谓朝秦暮楚，万千感慨竟使他无语凝噎。阿奇见他长久的不说话，突然问，怎么哑口无言呢？你忘了自己曾经的告诫了，车辆运行的时候不准和司机说话吗？阿奇一愣，忽然想起那一回接他去大华看录像的情景，不由得笑了。你放心，我车技一流，不会出车祸，这我相信，除非你故意制造车祸。周若冰没有好气儿，但阿奇笑容可掬，干嘛和我这么对立呀？因为我不明白你到底在为谁工作，蓝总还是李总？都是，但也都不是。哦，这话怎么理解啊？周若冰透过车镜紧盯着阿奇，阿奇闭上一只眼睛鬼鬼的沈笑。你那位可爱的杨律师不是再三声明律师只忠于法律而不是忠于个人吗？那么我也一样啊，只忠于大华，不管他是蓝总还是李总。周若冰耸了耸肩，你能在政协之间两头讨好也算你有本事哦。那是因为我有世界上最一流的老师身体力行的做指导啊。哦，谁呀？还身体力行？当然是你那位未来的老公啊，他玩得好酷哦。周若冰好大一个愣怔，阿奇却不再说了，一个拐弯之后减速，明天的法庭答辩你找到方向了？多问，否则我哪有心思见你的干妈呀。阿奇刹了车，招呼周若冰，他的家到了。谢谢你送我了。周若冰打开了车门，阿奇再次和他调侃，感谢我的也许不止这些吧。我后悔了，今天下午不该上你家来做了断。为什么？上门结账的行为有失考虑呀，没准给你和女警官钻了空子。周若冰正欲下车，闻声笑道，不用后悔，你提示的我早就想到了，倒是我不明白你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没有意思，算我一时的疏漏，也算你一份精明。阿奇平淡地说着，忽然的他哎了一声，做出了交代。挂在你身后的尾巴你自己清除掉吧，他已经拍拖了两个多小时喽。周若冰困惑不解的刚下车，阿奇突然起步疾驶而去。周若冰回头猛见一辆小车飞速的插上，戛然刹住。他一看，吃惊的时候杨远辉已经跳下了车来，一声冰冰喊得周若冰心里透出了冰冷的寒意。是你在后面吗？这没有什么意外呀，我到美容厅找你的时候正看见阿奇把你接走。 于是你就跟踪，像黑暗中悄然无声的影子。老爷子不止一次地向我交代，无论大华风高浪急，必须保证你的安全，我义不容辞啊。你真这么想维护我吗？不是言不由衷吗？哪里呀，我曾经说过永远是你的护花使者，而你也不会因为法律上的无奈而取消我追随你的资格吧。杨元辉像以往那样调笑着说着，但这会儿在周若冰的眼睛里却成了贼特兮兮，让他突然感到厌恶。我不想再听到你那些俏皮话了，直说了吧，你忽然让我感到陌生和遥远。杨元辉一愣，冰冰，对不起，我要回家了。周若冰拔腿走向公寓，杨元辉急切地追上，等等，我来是要亲自告诉你那些录像带出自哪儿，以表示我对你的忠诚。是吗？可你的话让我感到害臊，我不需要背弃法律的爱。周若冰冷冷地说着，加快了步伐。杨远辉顿时表现出从未有过的忧虑和着急，三步并作两步的紧追不舍。冰冰，你听我解释啊。不听，你走开。周若冰厌憎地闪过身去，把杨远辉抢身拦截。你别这样啊，我真的想帮助你，走开。周若冰一声吆喝，但杨远辉堵住去路的身影不动。冰冰，话音未落，一辆警车闪电般的飞速而至，突然停下的瞬间，腾立一跃出车，持枪紧喝一声，不许动。杨远辉一个惊吓，身子下意识的激颤而耸动。哦，是杨大律师。腾立发了一声冷哼，哼，深更半夜你竟敢对女士非礼。杨元辉惊魂始定，恢复了镇静，放下枪，你无权干涉我的私事，是否儿女私情那得取决于周小姐的证词哦。腾立轻蔑地笑着转向周若冰，周律师，让他走还是让我到你家去玩电脑，由你决定。那就请他走吧。听清楚啦，那么请杨律师立即停止骚扰，否则我将行使职权保护女士的安全。腾立一摆枪，下令回车上去。他目光凌厉，杨元辉知道他会当真，无奈地上了车，但他依然探头出窗挥手招呼，冰冰，后会有期。说着杨元辉拖拖拉拉地驾车离去了。腾立收起枪，笑着问周若冰，怎么他还对你坚持爱的骚扰？那是他执着呢，还是缺乏自知之明？周若冰一阵叹息，说不清，不说了。对了，哎，你怎么会来啊？找你继续玩电脑游戏呀。我现在有绝对的把握帮你把罗大律师也玩得一愣一愣，自认晦气。他开心地笑了，像个淘气的小女孩。周若冰明白腾立已经以他高超的电脑技术对大华出事的伪证进行了解密，为此他欣然地请腾立到自己家里彻夜预演，直至凌晨。第二天在法庭上，周若冰先发制人，请求法庭重新播放大华方面提供的裴真庆在银行将$50,000转账给他的录像，而后他再次请求主审法官播放腾立利用电脑特技制作的录像证据。 当屏幕上再现裴真庆在银行转账的镜头时，录像中的背景突然被改变成了商场，而裴真庆的人头也被置换成了一个苍老白胡子的老人，继而老人又被置换成少女的头像。当合议庭法官满怀兴趣地看着这任意变化场景和人物的录像的时候，画面忽又恢复到银行，并恢复了裴振庆的形象，但旋即裴振庆整个的身子被置换，换成了卡通人物唐老鸭，摇摇摆摆地将一沓子美钞存进银行。旁听的群众因为觉悟这其中奥秘而笑声哗然。主审法官冯明维持过法庭秩序之后，要求周若冰终止播映，陈述观点。周若冰将屏幕画面定格，快意地笑道：原告强调，本人无意在证据不足的前提之下证明被告方提供的录像系篡改后的伪证，但却要郑重其事地声明，在高科技迅速发展的21世纪的今天，录像和录音显然已经无法作为法庭上的证供。刚才播映的录像以事实向法庭证明，被告依照一盘来历不明的录像一口咬定原告涉嫌大华的经济罪案，不说是蓄意陷害，那至少也是一种草率的行为，法庭不能采信。冯明对周若冰机敏而得体的辩护表示赞赏，宣告合议庭将充分地注意原告的举证及由此产生的司法观点。罗家平虽然为大华不愿意接受他终止诉讼、争取法庭调解的意见而身怀不满，但作为律师，他恪守职业道德，在服从委托人的意愿前提之下，依然为之申辩。被告尊重科学事实，承认当今的电脑三维嫁接技术可以改变某些环境或人物，引起司法认证的困难和争议。主审法官对他的态度甚感狐疑。那么你也认为大华方面提供的录像证据不能够采信？不。被告律师毫不犹豫地认为法庭予以采信。冯明越加纳闷，这和你刚才说的岂不自相矛盾吗？啊，不，这并不矛盾。罗家平理直气壮，思路独到。因为原告收到50000美金的事实以及在时间上金额上的一致，证明被告提供的录像证据并非电脑三维技术的产物，而是银行监控装置拍摄下的真实镜头。冯明沉吟片刻，和陪审法官交流之后，感到罗家平的抗辩有合乎逻辑的成分，因此转向周若冰提问：对被告提出的你收到50000美金一事有没有异议呀？有。被告认为原告曾经收到50000美金，那么请问被告能不能向法庭出示能够证明我收到该款项的由我本人亲笔签署的单据呀？冯明问：被告有否此证啊？罗家平回答：没有。周若冰旋即追问：那有没有证明我确实收到50000美金的目击证人呢？也没有。冯明为罗家平的回答很奇怪：那怎么证明原告收受了裴振庆的50000美金呢？罗家平不无狡猾地说：50000美金进入的是原告所设立的账号， 对此款的进账，只要原告没有及时的提出异议，那么在法律上应该视作默认。冯明不由得愣了，这江南大律师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对法律条文几只细节的把握运用可谓炉火纯青。原告对$50,000的进账是否有默认的行为呀？周若冰明确的答复：不。对汇入原告账号的$50,000，本人至被告举证之前一无所知。罗家平紧追不舍：原告应该出具对此汇款一无所知的证据。可以呀、先请问被告律师，$50,000汇入的是不是本人在明光事务所工作期间所设立的公开账号？是。鉴于大华方面的侵权行为，本人解除了与明光事务所的合伙人关系，时间是本月上旬7日，是不是？罗家平做了肯定的回答之后，周若冰当庭宣读由警方调来的明光事务所财务的书证，证明$50,000于本月25日汇入他专用的原账号，但因其已经解除与事务所的关系，事务所未能及时通知，直至28日，周若冰在庭审期间获悉此款之后，即请警方刘志明、赵威等2名探员对此汇款的出处进行调查。本书证由明光事务所会计张小玲、李咏梅共同出具，并留有亲笔签字和财务专用章。原告请求将此书证连同警方调查记录一并呈供给合议庭。周若冰递呈书证，合议庭检视之后当即询问罗家平是否有异议。罗家平自知大势已去，但出于职业精神优作抗辩。警方要求明光事务所的出证行为，法律上虽然并不需要被告认可和验证，但合议庭必须充分的注意原告有否涉嫌大华经济罪案的行为，和被告有否构成侵权并不形成必然的相应关系。冯明宣告休庭，下午经合议庭合议之后做出了民事审判裁决，支持原告周若冰诉讼请求大华工贸集团在公众场合发布和扩散的关于原告涉嫌经济罪案并遭警方拘传的言论与事实相悖，构成侵权行为，责令被告以书面的形式向原告赔礼道歉，并在判决书下达15天之内通过法院指定的新闻媒体公布本案裁定的结果，澄清舆论。鉴于原告因名誉受到损害而涉及的经济损失的不可估量性，判定被告一次性赔偿原告人民币10万元。周若冰胜诉的消息传出之后，蓝思红立即从谭家湾工地赶回了大华本部，亲自主持召开董事会议。会上他力排李建国的意见，遵照罗家平的提议放弃上诉，并责成阿奇执行法院裁决的各项事宜。回家用过晚餐之后，蓝思红忽然感到有些头疼，力不胜支，便走进卧室半躺在床上思存着心事。大华和周若冰的这场官司如此结局，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一直道歉的广告外加10万赔偿金， 这也许算不上什么，但周若冰从此和大华集团形同冤家，那却是他蓝思红极不愿意去面对的现实。本来他孤注一掷，在谭家湾工程所走的险棋已经取胜，威尔逊公司打进账的9亿经费足以让蓝思红缓过气来，走出企业面临的危机而重振雄风。但眼下由于周若冰获胜，国资办乃至司法机关势必会借助他对大华的熟悉，借助他周若冰卓越的才能，以及对大华损害他名誉及损害他表妹生命的仇恨，推他做主将而全面地展开 KH 问题的调查。而这调查关系过程将是一场惊心动魄的腐败与反腐败的较量，查其结果又将是腥风血雨的人事变动和清洗。蓝思红是个富有政治经验的女人，她很敏锐地预计到这样的大动荡大动作虽然能够让她在和李建国的矛盾中获益，但她强烈的振幅不仅会摇撼大华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框架及管理模式，而且从根本上动摇他蓝思红自己所赖以建立的权威和权力基础。换个角度说，如果使用他的力量去剪除李建国及其羽翼，那么是在他掌握下的一种荣耀，一种完善和确立自身地位的稳固。而如果依靠外部力量完成此举，至少也会发生对他政绩的减色及至怀疑，亦或唇亡齿寒，祸及己身。蓝思红知道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所以不希望把周若冰推向对立，而现在显然他的希望破灭了。这是他蓝思红很忧烦很失落，想早歇了也歇不下，他干脆从床上起身想去浴缸里泡个澡。出于以往的习惯，他先去她丈夫的护理室观望动静。当他刚走进门，就发现露出的床褥一角似乎有些潮湿，他赶紧走过去伸手掀开了被子一看，不由得一愣，刚换上的床垫已经被尿湿了一大片。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